各位兄姐妹平安，很感谢神哦！每一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我都戒慎恐惧哈。这个今天早上这个牧者长老在祷告的时候，苏牧师特别提到说，我们神话语事工的这些同工们哦，平常都要戒慎恐惧，因为这是神的话哈，不能够把弟兄姐妹带到神不喜悦的地方。OK，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安静。邀请圣灵到我们当中。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丰盛的恩典真是满满的在我们当中。你将你耶稣基督，将你的爱子那样子的丰盛赐给我们，你也将你的话给我们。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求你拿走我们现在心中任何的搅扰。我们就把它摆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安静到你的面前来，我们要听你的话，让我们今天在这个讯息当中，我们听到是神的话而不是人的话，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也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加拿大教会在这个地方已经成立35年，感谢神哦！35年前有大概30-40个基督徒，神差遣他们到湾区，可能因为工作，因为读书，他们建立了迦南教会。那过去这30几年来，神不断的差遣人到迦南教会，也从迦南教会差遣人出去服事。那也感谢神哦！今天神差遣我，差遣在座的各位。在迦南教会里面当中，我们不只是享受耶稣基督生命的丰盛，我们也建立这个教会，彼此建立，期待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的祝福。而在2600年前，神差遣了耶利米这个先知到以色列当中，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他对当时的以色列有一个神给他一个特殊的讯息，他去服侍当时的以色列人。但上帝为什么要差遣人呢？因为上帝是一个差遣的上帝，是一个 missional God。 神为什么要差遣？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一切都是美好，对不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美好的，人跟神的关系是和谐的，人跟这个世界的关系都非常的和谐。但是一旦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很多不好的事情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开始有不平安，开始有疾病，开始有生命当中的破碎。我记得几个月前我想世界上很多人都看到一张照片，就是这个叙利亚的难民，他们从叙利亚逃出来想要到欧洲。但是大家看到一张照片，就是一个3岁一个叙利亚的一个小孩，小男孩，他淹死了。事实上不只是他淹死了，是他整个家只剩他爸爸活着。那张照片就是这个叙利亚这个男孩的尸体躺在那个海滩上面，给大家造成很多的震撼，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当然当中有许多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等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的罪，人跟神那种恩典、那种和平、那种爱分离了，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神一直差遣人，差遣很多人到人当中，要告诉大家一个讯息：所有的美善、生命当中的美好，都在神里面。God is good, come back。所以我们看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差遣亚伯拉罕，对不对？神说我要透过亚伯拉罕，透过他的子孙，将祝福带给世界上其他的族裔。那这个好消息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神差遣了摩西，拣选了以色列，在我们圣经看到的众先知包含耶利米，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神最后甚至差遣他自己，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 要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就是神是美是善，生命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你要找的安全感、归属感、你生命当中的意义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这就是神好消息的一个最基本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讲了很多的那个比喻哈，我觉得这个比喻哈，等于是把这个神哈差遣这么多人，他拯救了大计划里面做一个很好的总结，就是上帝要寻找失丧的人。耶稣讲了三个比喻，对不对？这个迷失的羔羊，丢掉的那个很宝贵的那个铜板，还有浪子，对不对？神差遣这么多人，差遣还包含今天的你跟我，所以要将这好消息分享出去。那我们在这个神的这个整个计划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以色列人啊，在这个计划当中占了一个特殊的地位，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就在耶利米之前大概120年，神差遣了一个先知叫做弥迦，他一样被差遣到当时的犹大国，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那个耶利米去的那个地方。神要提醒当时的这些犹太人说什么呢？这是我想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第8节。是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以色列他特殊的地位在于，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以色列被神拣选了。神说，我要做你的神，我来跟你立约，我要帮我把生命当中一切的丰盛都给你，但是你要活出神应有要你活出的样式。神是以色列的天父，对不对？所以 like father like son， 他们要活出神应该有的样式。这边提到说与你的神同行，这个经文不是说我们新的公义，什么叫新公义？就是该做的事情做了嘛，对不对？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做，存怜悯的心，只有这样子我们能够跟神同行。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只要我们与神同行的话，只要以色列与神同行的话，自然就会行出公义，有那个怜悯的心。什么是怜悯的心？简单来说就是感同身受嘛。当我们看到那张躺在海边的那个小男孩的尸体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的孩子躺在那个地方一样，这就是怜悯的心。然后那样的怜悯的心激励我们去行出公义。在圣经上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照顾那些弱势的团体，要照顾孤儿寡妇，那些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那些人。而当时弥迦带着神的讯息到以色列人当中说， Hey guys， 你们没有活出神要你们活出应该有的样式，更不用说要把神的祝福带给其他周围的人。所以在第9节，神借着弥迦就跟以色列人说，神刑罚的杖就快要下来。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哦，这是我昨天拍的照片，在我们家。OK， 耶利米书1章4到10节，这是有关神对耶利米的呼召哈。我用起音的方式，我来念偶数节，各位弟兄姐妹大声用单数节来回应哈。第4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我也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为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头，对我说：“
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宰止。所以我们一节一节来看。第四、第五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在第五节当中，我们来看三个动词哈。造，造这个字呢，就是塑造的意思。就像是一个艺术家拿了一堆粘土，对不对？他心里想说 ：“OK， 我要把这个这块粘土做成一个很美的艺术品。”OK， 哦，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造，我把这个粘土造成，按照我的意思，造成了一个很美的艺术品。所以里面有这个艺术家他意念他的目的在里面。那第二个动词是分别，分别为圣。我们知道神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圣洁，对不对？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当然分别有这个圣洁的意思，就是没有瑕疵，皮肤姐妹很喜欢的皮肤比较有皱纹。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分别是要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做什么？分别出来要为神使用。所以我们在旧约经文里面看到，在圣殿里面，这个神圣的东西被碰到就要归神所有，因为要作为神的使用，要达到神的目的。而这些啊，都在神造了耶利米之前。所以这两个动词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受造的生命，我们的目的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过程当中，都有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不晓得说，我到底读书为什么，我工作为什么，我结婚为什么，我生小孩为什么。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神在创造我们之前有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的生每个人的生命是有目的的。不像可能无神论 的想法是说，哎，这个一切都是偶然分子碰撞出来的结果，所以人生没有目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受造有神的目的在里面。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动词，神说我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神他要差遣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当然神差遣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是在当时的状况，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神差遣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只有我们知道神对我们什么样的差遣，我们去奉了差遣去行出来之后，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个创造的目的才能够达到，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不是吗？所以耶利米蒙神这样的差遣，他带领一个讯息要给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我们看我们这个圣经上，我不晓得大家觉得 哪一个先知他的那个 job 是最 difficult 最困难的 job 是谁？我觉得是这个耶利米。因为他我们知道说神要给大家讯息都是好消息，对不对？回到神当中。但是对于那些不愿意接受这样好消息的人，常常是坏消息，对不对？一个好消息是耶稣说神爱世人，对不对？他差他的独生子来，让大家借着信他，不得灭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好消息，对不对？但是你不接受的时候，神又怎么说呢？你不接受他的话，你的罪已经定了。而在这个地方，耶利米所传达的是一个类似的讯息。我们来看第十节，他说：“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了要施行什么？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建立宰止，非常沉重的讯息。 那在第十节这里有六个动词，实际上是三个对仗，拔出摘子，这是农业上的一个 image， 你东西烂掉了拔出来，然后栽种新的上去，拆毁跟建立是建筑上的一个 image， 一个旧的房子拆掉盖新的，那毁坏跟倾覆是战争上的一种用语。那耶利米要告诉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是怎么说呢？神爱他们，神跟他们立约，但是神也管教他们，神要塑造他的儿女。他将这样的讯息带给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讯息，是神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没有活出神要你们活出的样式，神不只是惩罚管教，我不要讲惩罚，管教好了，但是神希望再给大家一个机会。我们人都需要第二个机会，都需要 second chance。 我不晓得大家当时从你的家乡，可能是在台湾、中国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你为什么到美国？有的人是为了要求学，有人是为了各种不同的原因。对我来讲我是为了另外一个机会。我在台湾的时候跟我家人关系不是很好，我觉得在台湾哇，这个生活真痛苦啊！台湾就这么大，对不对？无处可逃我到美国好了我感谢神，我家人很疼我那个让我来美国。哇，感谢神我在这边遇到，我不是要讲遇到太太，我要讲遇到神然后才遇到太太那个。我们人都需要第二个机会，我们有时候是生命当中有一些破碎，我们需要 second chance。 我们可能过去走的路可能神不喜悦，我们需要 second chance。 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也是需要这样的 second chance。 所以在神给耶利米一连串的讯息当中，有这么一个讯息，他要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说，我念给大家听在耶利米书29章，他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当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神还是在这他整个大的这个讯息当中，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都在神里面要回来。所以耶利米就拿了这个，要拿着这个讯息，要到什么地方去？第七节，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不要我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神给耶利米的呼召，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是第一次呼召，之后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候，针对不同的人，神有给耶利米不同的差遣。所以这边讲到耶利米说差耶利米到什么地方到谁那里去，有可能是当时的君王，有可能是当时其他所谓的先知凭着自己的喜好说话的 那些先知，当时的这些领导阶级当时的老百姓。而神今天也同样差遣他的儿女，包括你跟我，神要我们不管差我们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差遣的地方可能很远这个200多年前，这个加拿大有一个很年轻的基督徒，他跟他教会申请说我要到亚洲宣教他坐了大概3个月的船不像我们今天机票买了还不用跟旅行社买你上网订就有24小时就可以到世界任何的地方200多年前这个宣教士坐了3个月的船，不晓得换了多少个船 到一个地方叫台湾，他就把他一生奉献在那个地方。他晚年的时候，他得了那个喉癌啊，他说我不要死在加拿大，他要死在台湾，因为神给他的爱，然后他将这样的爱分享给在台湾的这些人。大家都知道我们说的是谁吗？就是马偕博士，马偕医师。那神差遣人又差遣到很近的地方，大家知道摩西嘛？摩西他自我放逐到旷野里面，对不对？神呼召他到什么地方？呼召他回家，回到他的家里面，回到以色列人当中。所以神期待我们，他呼召差遣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 pause 一下，我们来想想看，我们刚刚谈到神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大家回到他的面前，甚至差他自己，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来。那在这些差遣当中有什么共同点？当然都是出于神，对不对？是有关神要召人回到他家里面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但是我们也可以来看，每一个蒙受差遣、蒙受呼召的人都会有所谓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我们对于神过去给我们的差遣，我们感谢神。神有时候差遣我们，我们都不知道。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创世纪讲到这个约瑟。约瑟他有一个偏心的爸爸，特别喜欢他，对不对？他的十个哥哥就嫉妒，就把他卖了。结果经过很多曲折之后，这个约瑟竟然成为埃及的宰相。那当时迦南地大饥荒，所以因为约瑟成为宰相，所以他有机会救了他的爸爸跟他的哥哥跟弟弟，所以他就照顾他们。就后来他爸爸死了，他哥哥们非常的害怕，对不对？他想说，哇，这个约瑟善待我们是因为爸爸还在，现在爸爸死了，约瑟可能要对我们报复，对不对？可是约瑟他怎么说？他说，当时你们用意是要害我，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神的用意原是好的，及早差遣我到这个地方来，为了要成就今天的事情。这一方面告诉我们，神是那位能够把坏转成好的那位神，能够翻转我们生命的神。他还告诉我们，神差遣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谢。对未来神要给我们的差遣，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但是我们要做预备，对不对？我们读罗马书，保罗写罗马书的用意之一呀，就是要预备他有一天希望神允许的话，他能够到罗马那个教会那个地方去侍奉。对未来我们预备，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受神差遣的还有个共同点，他们绝对看重现在的服事，现在的差遣。大家可以去看使徒行传，看到保罗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教士，对不对？但是他在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待在那个地方，而且大家可以回去看保罗的那个母会在什么地方，他的 home church 在什么地方，大家回去找哈。保罗他也看重每一个阶段在那个地方的服事。所以我们可能要问那神给我现在的差遣，他到底要我做什么？根据今天的经文，我用很快用三点跟大家分享。我说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差遣，要停看听，我们要先停下来。我们要奉差遣，这个差遣就是送出去的意思。你要出门，你得先在家里吧。 你要被奉差遣出去，你得先回家。OK， 你到一个地方，你不管是你因为读书在这个地方待六个月、一年、两年，或者是在这边定居工作也好，你明年可能被工作调到别的地方也好，但是神要你的 focus 在现在，你要停下来。大概半年前，我跟一个弟兄 有一个分享，因为他大概 一年多前曾经来过加拿大几次，然后就消失一阵子，然后后来又回来。那 我跟他做一些分享，他就分享到说他为什么回来加拿大教会。哦，不是说加拿大教会比较好，哦 ，OK， 这个是我们要小心，说哦，我们比较好哈。他说呢，他刚刚到这个这个我们当中的时候，来了两三次，对不对？然后他觉得哎，没有什么归属感哦，哎，所以他就跟有一些人一样，就开始去周游列国，对不对？这个麦当劳不好吃哈，我们In and Out不错嘛，对不对 ？In and Out 吃腻了哈，有那个 Five Guys， right？ 在这边周游列国。就他说他到一个教会，有到一个教会，然后有一次跟一个牧师闲聊，讲到加拿大教会，他说：“哦，我去过啊。”然后牧师问他说：“哎，你现在怎么在这里？”他说：“我在那个地方，我没有什么归属感。”那牧师说：“啊，你去那边几次？多久？”他说：“我就是去两三次了。”那感谢神啊，这个牧师就跟这个弟兄说：“你哈，你回去加拿大教会，你好好的待三个月，在当中参与。你如果待了三个月，然后在当中参与之后，人说：‘哎，我找不到归属感了，你再回来。’ OK， 感谢神啊，这是一个很爱主的牧师哈，不会说哦，你来了哈，你不要走啊。他希望这个弟兄真的在主里面找到那个归属感，不是因为你在哪个教会。所以感谢神哦，这个弟兄回来啊，哇，这个一阵子之后变了一个人哈，也服侍弟兄姐妹，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必须要停下来，你先得先找到你属灵的一个家，然后你要听，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经文，第一个就是说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圣经上说神的话没有一句。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神的能力的。神的话可以在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给我们很多安慰，对不对？诗篇二十三篇很多人都知道，最好把它背起来。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走过所谓死荫幽谷的时候，神没有 promise 我们每天天色常蓝，但是神的话可以真的来安慰我们，神的话可以指引我们的方向，神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神在创世以前，在现在，在这个地方要给我们的差遣是什么。那神的话我们一般可以讲说三个部分嘛，第一个就是圣经嘛，圣经是所谓 written word of God， 写下来的话。那圣经是用来做什么的？不是说啊，这个每次读圣经都想睡觉啊，哎呀，今天晚上可能会失眠哈，睡前看一下，五分钟之后就感谢神哦，让我安然入睡。不是的，圣经啊，我听过这个对圣经像什么？我听过最好的这个比喻哦，圣经像什么呢？圣经像那个降落伞。你去跳伞哈，降落伞如果没有开的话，没有打开的话，怎么样？不只是没有用哈，就摔死了哈。我称之这个叫做的这个 one time experience in life， 对不对？你下来你就这么一次啊，没有 second chance。神给我们他的话，圣经是要我们打开来看、来读、来祷告、来默想。那第二个神的话是所谓活出来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对不对？这个道就是神的话，人不能够完全明白，人拒绝神的话，神说我就派我自己来活出来让你们看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我们的创伤怎么得到医治，我们怎么彼此赦免，怎么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怎么在当中耶稣基督生命当中得到那样的丰盛。那第三个神的话就是按着圣灵被讲出来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讲道，或者是一些分享，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牧师跟这个弟兄圣灵感动下的这样的分享。我们在当中啊，我们不要去看那个 Google 去找说我的目的，我人生目的在什么地方，去看哲学的书，那个我都经历过，我个人经验没有用啊。回到神的话，我们停下来找到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听神的话，那我们还要去看神的作为在我们周围邀请我们去参与的。神的作为是看得见的，可能是让你看到一个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事工上有什么需要，或者是就在某一个时候，那你在某一个地方，你是否回想，哎，我怎么可能在那个地方，我怎么可能听到这样子的话，我怎么可能看到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要停看听。所以在神给耶利米四到十节这个呼召之后，神问耶利米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一棵杏树枝。当然这个杏树枝是代表当时的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里面这个犹大国，这个南国，之后这些预言就主要是针对这个犹大国所发出的。但是今天神也在问你，我想不只是今天，我们常常要去反省说，神，你让我看到什么？你在这个地方，你在这个时候你看到什么？你可能看到我们迦南教会，我们过去一两年我们教会的同工，我们看到说神要建立迦南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跨世代教会。你在这当中看到什么？我们在我们当中啊，有不同的年龄层，有不同的族群，有儿童，有长辈，有人需要被建造，有人需要被安慰，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个破碎需要来弥补。那我们看这个矽谷湾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家人，在不同的公司里面工作，很多人都需要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好消息。各位知道吗？在这个 Santa Clara County 啊，有 12% 的人，大概100多万吧， 12% 的人啊，平常生活需要靠接济的物资，就是说他就算要吃饭哦，也需要跟比如说 food bank 去拿东西。我说我们在 local 有像 city team 这样子的机构，能够给我们机会去服侍一些需要的人。神不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吗？怜悯跟公义不只是在弟兄姐妹身上。那现在科技发达，交通发达，世界各地都在我们的眼前，神让你看到什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不要想到这个是事工，这个其实是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这些参与。我们刚才讲到说有人需要教导，需要安慰，勉励，更新等等，但是我刚才讲到说不要想说我们很棒很厉害，对不对？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教导是要把人带到他的面前、我们有能力去彼此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先赦免我们，他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而就是这个就是福音嘛，把人带到耶稣基督丰盛当中，因为只有耶稣基督 只有神能够改变生命，能够去去弥合人跟人之间的裂痕，我们生命当中的破碎，只有耶稣基督他那种爱，他那种丰盛来弥补。看起来应该是蛮美的一个景象哦，但是有一件事情会美中不足，如果你没有在里面哦，这个就好像在看戏一样，对不对？不只是看戏哦，你自己没有经历到耶稣给你的那个丰盛。那神希望我们要勇敢的踏出去，在第七、第八节，神继续对耶利米这样说：“我差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谓出去呢，不是说我现在订个机票，我要去哪边宣教啊？如果神给你有这样的感动，很好。他要的是我们要能够采取行动，即使是很小的一步。那第二，在这个地方，神说：“你不要害怕。”各位知道，那个耶稣基督给我们大诫命是什么？律法的总纲，要爱神爱人，对不对？那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就统计来讲哦，哪一个命令出现最多？就在这里哈，你们不要怕，你们不要怕，因为神知道这个恐惧哈对我们的杀伤力。我到美国来念书之后，工作之后，偶尔呢就会听到同事和同学。讲说哦，某某某哈，晚上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啊，撞到鹿。哎，那个鹿不是我们卡通里面啊，那小小的鹿哎，那个鹿是几百磅的鹿，那撞的哈，车子就毁了哈。虽然有烤鹿可以吃哈，那鹿为什么这么容易被撞死？因为鹿胆子很小，它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在走，然后看到哦，突然。那个车灯过来哦，两个我、哦、比自己的眼睛还大，好像过来哦，他就吓住了，他一怕就冻住，他都不敢动，车子只好撞上来。跟我们人也一样哎，我二十几年前哈、哦，第一次去那个 Lake Tahoe 滑雪，我载着我的表姐，然后走那个 Highway 50哈、哦，要到那个 Lake Tahoe， 早上然后。路还有点滑，我说开得很小心很紧张，我才学会开车三四个月，突然马路上有一只远远的有一只那个很漂亮，我想是那个狼，非常漂亮，他就站在那边，那很淡定就看着我，他淡定，但是我很怕，我吓坏了，我唯一能做的是什么？紧急刹车。感谢主，就在他 那只狼前面大概3公尺停住，他还在那边看我，我说、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不会说感谢主，还是还好，那就被我表姐骂，他说你在高速公路上就只能撞上去啊，因为你不晓得后面有几辆车子跟着你，会撞上来。各位弟兄姐妹，神知道恐惧对我们的杀伤力，那神给我们的保证，给我们的药方是什么？他说只要我们去，神就与我们同在。不过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想过说这个神好像蛮现实的，我不去他就不与我同在吗？这是你认识的神吗？我们知道神无所不在，对不对？一个无所不在的神有可能不跟我们同在吗？所以 我想用一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电影来描述一下为什么神说你去我就与你同在。这个是那个魔戒传奇，我很喜欢看这个电影。去年这个 Thanksgiving 我太太回台湾， 我跟我女儿说耶，好，妈妈不在哈，我们啊，我们就约了一天哈，因为他有三集啊，总共十个小时，我们就约了一天说，哦 ，Lydia， 我们那天什么事都不做哈，我们就是看这个电影，哦，不是看到结局，而是看到眼花哈。这个故事很简单哈，这个男主这个主角两个叫 Frodo 跟 Sam， 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他们的大使命是什么？就当时世界上有个魔王。他的生命跟这个 ring 这个戒指在一起的，怎么消灭这个魔王？就是你到这个戒指被铸造那个火山湖，你把这个戒指丢下去，它一融掉，这个魔王就不见了。那当然，我听他演十个小时的电影，里面很多精彩的情节，但是表示这个千辛万苦，非常的辛苦。那在第二集快结束的时候，这个 Frodo 跟这个 Sam 他很辛苦那这个 Frodo 就有点意兴阑珊，他就在想说，哎，不出来就好了，要不要回去那这个 Sam 他就在分享，他就说，你知道吗，我们过去读了很多 很好听的故事，里面都有很多英雄，对不对？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都有很多机会走回头路，但是他们都没有。他说，我以前不明白，我现在知道了，因为他们都有一些坚持。那这个 Frodo 问说，那他们在坚持什么？他其实不说他们坚持，他说我们到底在坚持什么对不起这个我没有翻成中文我觉得英文比较传神。他说They didn't go back because there is good in this world that is worth fighting for。 他说他们没有回去是因为他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有美有善。我觉得这个是很能够传神的表达，说神为什么跟我们说你们要去，我就与你们同在，因为我们不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或了解到什么叫真正与神同在。这个 Sam 讲说的美善是什么？他如果没有离开他那个舒适的那个家乡叫 Shire 他们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同甘苦共患难的友情。他们没有受过伤，他们没有被背叛过，他们生命没有被破碎过的话，不知道什么叫恩典，什么叫医治。那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叫那个 Tolkien，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刻意把神因为他想要把基督的信仰、基督的丰盛用小说的方式写出来，他把神藏起来，他都不会讲到神。但是我相信这个 Sam 他在这边讲到说那个 good， 他指的是他看到这些美善后面那个神。所以在诗篇34篇第8节这样说，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没有去尝主恩的滋味的话，我们不晓得什么叫美，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善，我们甚至不晓得那位无所不在的神怎么与我们同在。这是神要我们的回应，我们要勇敢的走出去。那这段经文当中就有一个给大家的提醒，我不晓得，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到神 给你现在的差遣，你在服侍弟兄姐妹，你在活出耶稣基督给你的生命。但是如果你还有一些拦阻，你还在等待的话，这个我想是给耶利米，也是给你跟我今天一个很好的提醒。耶利米说我年轻你不要叫我，我没有经验。但是神说怎么说？他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为什么呢？我们在第5节已经看到说，神拣选耶利米，拣选你跟我，是在我们出生之前就给我们 就已经拣选我们了，跟我们的能力跟我们的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说我年纪太小，我年纪太大，我太忙，我这边不足，我那边不够。第二个呢，我们不要小看别人。什么叫小看别人？当我们觉得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或某某牧道友， 我觉得，哎，这个人看起来哦，这个神哦不会拯救他，那这个就算了啊。No， 神说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没有哪一个生命太贵或太便宜。那第二个，不要小看别人，是不要小看说，当我们去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神借着这样的服侍，神借着这位弟兄姐妹给你的建造。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家去看那个《使徒行传》，彼得他到一个百夫长叫做哥尼流家里，对不对？他神差派这个彼得去哥尼流家，去带这位外邦的人要来信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哥尼流帮助彼得说，彼得说，哎呀，我现在真的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他不只是拯救以色列人，所谓的外邦人他也拯救。在这个当中，彼得进一步得到建造。那我们不要小看上帝，那位愿意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行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眼光的不够，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神既然拣选我们，差遣我们，必定要成就这些事情。我们刚刚看到这三个耶稣的比喻，我们刚刚看了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会有三个比喻？大家有没有想过，很类似的比喻？我们之前啊看到那我们看到这个看过一次啊，那个是木道友版。木道友版就是说，你看到这些比喻，就看到神哇的爱这么丰盛哦，寻找我这只失散的羊。但是这个是信徒版，应该说门徒版。那我们去思考，为什么有三个？我看过最好的解释，就是为什么有三个？铜版哈，自己搞丢的，他自己不知道，对不对？羊呢，他自己搞丢了。他能做什么？他只有 panic， 对不对？因为他不晓得回家的路，他需要牧羊人。那这个浪子哈，他知道自己迷失了，他知道说有个天父，他要回家。这三种人，耶稣说我们都不能够放弃。但是我想请问大家，为什么在第三个这个比喻当中多了一个大哥啊？要看从个角度来看，我为什么说是门这个门徒版？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这样说，他为所有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你就是那个天父，你怎么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就是差你跟差我到这个世上。”当我们有这样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回头来看这三个比喻的时候，哎，不一样咯。我们本来是那只迷途的羔羊，我们现在变成那个牧羊人，对不对？我们被耶稣差嘛，对不对？我们是去差去找那个铜板那个失丧的人的那个人。但是在第三个这个浪子的故事的时候，为什么多一个人？我觉得耶稣好像在告诉我们，这个浪子回家之后，心里充满了感恩，跟这个爸爸、跟这些朋友、跟这些仆人在那边 party， 对不对？但是谁不来？这个大哥，他虽然到家了，但是他不进去。我觉得耶稣这个比喻，他今天在挑战我们，在问我们：我们是要做那个大哥，还是做那个感恩的？那个浪子回头，那个浪子。所以总结来讲，今天这个经文，神告诉我们，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有他美好的目的，而他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差遣你跟我。 那结束之前我忍不住要再把这个搬出来，我说太好看了，我看了至少五六次了。你知道这个电影浪费好多时间，难怪我太太不让我看。这个故事里面最让我感动的不是最后这个把这个戒指丢到火湖里面不是那些精彩内容，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个 Sam。当他们两个要从他们家乡那个 Shire 一个很舒服的地方要出来之前，这个 Sam 就跟着那个 Frodo 对不对？这边走到一个地方， Sam 突然停住，他说 This is it， 他说 就走到这里了。那这个 Frodo 说你这个无厘头，你在说什么？他说呢，我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我这一辈子离家最远的一次。但是大家都知道，没有跨出那一步的话，他永远是待在家乡，好像很舒服，永远属灵没有成熟，永远是一个小孩子的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去经历到神给他的一些丰盛，更不用说什么经历到神的同在。你如果不踏出那一步，你不要来跟我，不要来跟牧师，不要来跟上帝侃论说哇，我感受不到你的同在，神已经把丰盛都给你，就是要你去踏出那一步。所以当我们奉神的差遣，我们跨出那一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离我们的那个 comfort zone 远一点，事实上是我们与神的同在更靠近一点。那我现在邀请大家，我们就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低头。我邀请你来思考，你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或者是你虽然来到家人教会还不认为这是你的家，我就邀请你跟神祷告，让你能够找到一个属灵的家，能够回到天父，回到耶稣基督生命当中那些的丰盛，能够在当中找到你的安全感，你的归属感，在当中找到你生命的意义。耶稣邀请你，他问你，你在我们当中你看到什么？你如果这样的感动，不要消灭这样的感动，你就勇敢的跨出去那一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一切的丰盛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我们认识他，我们接受他，我们相信他，你都已经丰丰盛盛的赐给我们。你也将这个教会将团契建立在这个地方，要让我们在当中，我们彼此服侍，我们在当中更认识，更去享受神那样子的丰盛，那样子的医治，那样子的温暖，能够让我们生命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意义。感谢神，我们一切的感动有的就求神你继续保守，让我们在这个礼拜，这个月，这一年，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都常常去思考神你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就你美好的旨意，我们就时常去寻求，时常去分辨神你呼召我，呼召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你要我们做什么样的服事。我们要这样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